妹平安。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所以我在今年也跟大家分享了几堂关于这个有关的信息。那我所强调的就是舍己。那我也是讲到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己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我们这个老我，以及我们这个罪性所带来的这些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啊、观念啊、做法等等。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呢都要放下，都要定死来跟随我们的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做到我们就靠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舍己越来越多像我们的主。你如果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主的时候呢，他们跟随主是想要跟主耶稣一起做王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的。彼得呢，更是常常有很多肉体的表现，有没有所以常常被耶稣责备。当主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拉着耶稣说这个必不临到你。所以彼得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学习舍己，把他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放下，一个属肉体的想法放下，怎么样来体贴顺服神的心意。那主耶稣不只是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要求，他自己本身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与神同等但是呢，他不因此呢，他就抓着不放，他反而虚己，存心卑微，顺服，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然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舍己是完全的，是没有保留的对神的顺服也是那样的完全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舍己的功课。这边呢，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舍己。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1-29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练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你救赎我们，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称我们为义，你要使我们得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不能，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你要把我们你要来塑造我们，塑造像神爱子的模样，像基督的模样。主啊，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来操练，来学习。主啊，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让我们的舍己顺服是讨我们主的喜悦。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段经文的话，我相信会让很多的弟兄姐妹感到为难啊。这个是什么时代的哈？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怎么样，有点封建的思想有没有哈？所以我想，我先做个调查哈，先做个调查哈。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哈，弟兄姐妹当中哈，你觉得这段经文很难实行的啊？你觉得很难实行的？你要不要举个手，让我知道有哪些人觉得很难？哦，有很多人很诚实哈啊，好几位哈。好，那又有哪些呢哈？曾经使用这段经文哈，和你的丈夫或是妻子争吵过的？丈夫说，圣经说你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啊？你有没有顺服啊？啊，妻子就说，圣经也说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她舍己，你有没有舍己？还好啊，两个人都很对圣经很熟哈，不然就吃亏了，对不对哈？那有没有人用这段经文哈，跟你的妻子或先生吵过架的，或是讲过的？啊，也有哈，也有啊。好，很好啊，你们都很诚实啊。啊，那我现在呢，用一个正面的问法好了哈，我想问我们在座当中的姐妹哈，你觉得你的先生很爱你的？很爱你的啊，跟这个圣经这边所讲的差不多了哈，请你举手，有没有？哎呀，有哎，啊，太好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希望不是因为你先生坐在旁边，你不好意思不举手啊，不然回去要被骂哈，那这个就不是我的意思啊。还有没有哈？哪位先生哈？你觉得太太很顺服你的，跟这个差不多了，请你举手一下。哎呀，真的有很多啊！哇，太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呢，我想我要等一下跟你们去学习一下哈，有没有什么秘诀没有哈？这个夫妻的这个顺服舍己，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需要努力去学习的哈。我结婚快30年哈，我9月份满29年哈，明年就30年哈。可是当一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很亏欠啊。我今天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哈？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题目其实是很难讲的啊，你也可能不常听到在讲台上讲的，为什么呢？我一讲完之后哈，如果我太太听到了，她就要求我了，你在台上讲什么啊？对不对啊？那我自己常常软弱亏欠的时候，那我在讲这个不就好像在打我自己的光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是抱着一个态度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哈，神的话啊，神的话是神的话啊。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心智，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努力，啊，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哈，他说，凡是对你们有益的事情哈，我们要一样避讳不说的，啊，所以我也尝试呢，我不避讳去讲我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啊。好，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夫妻的关系哈。夫妻的关系呢，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人类，给人类的第一个关系。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跟亚当这个独居不好，所以给他造了一个夏娃啊，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就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哇，亚当眼睛就亮了，哇，这个是哪里来的啊？哇，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所以呢，神就给他们证婚哈，成立了人类的第一个夫妻啊，第一个婚姻，而且还宣布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在马太福音19章6节呢，耶稣也还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什么呢？既然如此哈，夫妻就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呢，人不可分开啊。所以婚姻是非常神圣的哈，是神所设立的啊，能不能把这个当作儿戏哈啊，开玩笑哈啊？一个基督徒在结婚之前哈，一定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同时也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配偶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四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大学生的退休会。那在那个退休会之前呢，我们就有时间，几个同工呢跟讲员就一起交谈啊。那讲员知道我们是大四的学生，他就会问说：“你们有没有为你们将来的配偶祷告啊？啊，求神为你们预备啊？” 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回答说有呢，对不对？都不太好意思，不敢讲话。然后他又说了，他说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呢，要赶快祷告啊，否则来不及了。哇，我这一听呢就蛮紧张的哈，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认识拉姐，还没有交往，那也没有女朋友哈。哇，那这个我是不是太晚了呢哈？但是感谢主哈，就在人认为最不可能交女朋友的时候，就在我当兵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辅导的姐姐就帮我介绍认识了拉姐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交往。那我们交往没有时间，没有什么时间多见面的啊，因为我在军中啊，我们大概是两个礼拜见一次，因为我只有两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天可以出来啊。那我就当兵，那时候当兵我就出来之后，礼拜天早上我去我的教会，他是到他的教会啊，下午我们才有几个钟头的相见。但是感谢神呢，我们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一起祷告，常常一起祷告。神也让我们得到一些印证啊，这个是神的带领啊。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啊，那时候我在军中呢，那我是当排长啊，那我常常需要跟连长或是辅导长呢，我们就在礼拜天呢，就是我们有四个长官哈，连长、辅导长跟两个排长哈，那就配对呢两个哈，就是要轮流，两个礼拜就轮流一次，你要留在军营哈，另外两位就可以出门哈。那有一次呢，是轮到我跟我的连长在留在营里面啊，那天是星期天。那我也跟拉姐讲了，她也知道啊，我那个礼拜天是不能出来的。可是 somehow 呢，她就跟神祷告啊，她说神啊，如果说你是安排我们在一起的话呢，你就让他今天能够出来哈。这个我是事先都不知道，后来她跟我讲啊，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啊。那天早上呢，我们在营里面就把我们的营区就打扫清洁了。完了之后呢，吃过饭之后，我连长看一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徐排长啊，他说哈，今天营里面大概没什么事哈，你就回去吧。啊，回去，哎呀，好啊，没事，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吧，我就非常谢谢他了哈，谢谢他了。然后我就回去，早上我就到我教会去聚会哈。聚完会之后呢，我下午就打个电话给拉姐哈，我说我今天呢，我连长啊让我回来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老时间老地方见面吧哈。其实他的心里是很震撼的，他没跟我讲，这也是很久以后他才跟我提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心里很震撼，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寻求啊。那我自己也在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祷告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神给我们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啊。在这之前，我也曾经交过女朋友啊，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当我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心里觉得很不安，真的是不安。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多交往了啊。但是感谢主，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相反的哈，我们却是开始了一个漫长学习的过程。我记得在结婚以前哈，我常常听到或是看到这个夫妻常常吵架，甚至打架哈，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哈，哎呀，我是觉得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哈，怎么这么差劲呢哈？将来呢，我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可是等我结婚之后啊，哎呀，半斤八两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到底那个厕所里面的卫生纸啊，是要从外面卷出来呢，还是要从里面卷出来？牙膏呢，你到底要从上面挤呢，还是从下面挤呢？你这个蔬菜是要炒烂一点呢，还是清脆一点呢？碗筷用完之后是马上洗呢，还是等多一点再一起洗呢？书房的灯啊，是留着就让它照亮呢，还是一出门就把它关起来啊？起床以后呢，被子是不是要就放在那边没关系，反正晚上还要再睡嘛，何必那么花那么大功夫啊？我告诉你啊，事情可多了，对不对哈？很多很多啊，这么多很多很多很小的东西哈，常常就成为我们争执的问题啊。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我跟拉杰是很好，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那夫妻两个人原本生长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啊，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啊，你连吃什么啊都有不同的口味啊，要彼此的适应呢，是需要一番功夫。 啊。夫妻之间如何相处啊，是从亚当夏娃以来就有的问题了。很多人已经不晓得做过多少的研究，写过多少的书哈、啊。我相信你们也自己从旁人当中也得到很多的经验啊，传递啊等等啊，指导。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看神怎么说啊，神怎么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彼此顺服啊。在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相信这句话对每个很多做妻子的哈，可能都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啊。你可能会想说，哎呀，怎么可以把我的这个老公跟这个基督来相比呢？对不对？啊，顺服主是应该的哈，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哈，他是全知全能，他是完美无缺的，顺服他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啊，可是你看我那老公哈，想起来就一肚子气啊，他笨一点就算了哈。还自以为是了不起哈，还是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哈，自以为是哈。你看那一副德性，如果说我凡事顺服他哈，那我这家不就完了嘛？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的想过？我想做妻子的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哈，不要来顺服丈夫啊。这些理由可能也蛮有道理的哈。不过圣经既然这样讲的话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就不妨试试看啊。所以我要劝姐妹们，如果不是和真理有关，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需要时间祷告寻求的话呢，你就不妨多试试让你的先生做决定啊。你越是不让他做呢，他越是不会做啊，越是乱做啊，越不负责任啊。如果你愿意换一个心态哈，他的建议只要不是太奇怪的啊，你就听他吧啊。即使这个决定呢可能不是很好，不是最好，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时间，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金钱，可能会让你造成某些不便哈、啊。你就当作是一个投资哈、啊、是一个关系的投资。啊，我相信他如果做错几次之后啊，他就会谨慎了，就不敢随便乱做了。我觉得这样的投资是很值得的，不是吗？要成为一个成熟负责的丈夫，需要太太付上代价，也需要太太的帮助啊。当你的先生能够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你就轻松多了，你不需要再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你让学习让他去承担，去做他所该做的那一部分，你也可以轻省一点，就不要整天紧绷在那里啊。你知道哈，一个顺服的太太是会让先生非常感动的，先生会更爱她，也会更珍惜她。如果先生做错了决定，太太会跟着吃苦，对不对？所以她会不冷啊，她会更谨慎的来做她这个头的角色。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哈，因为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哈，女性都表现得很坚强哈。我曾经听过一位姐妹说哈，她说当她读到圣经妻子要顺服丈夫，他就很不以为然哈。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哈，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对不对啊？那这是什么时代？还有这么一个封建的思想啊，对不对？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哈。我不否认女性的能力哈，姐妹其实她们有很多能力是超过先生的，尤其是在她们做母亲的角色上面哈。这不是一般的弟兄所能够及的哈。但是呢，我也发现呢，在现在这个世代好像很不容易找到一个温柔顺服的女性。这个神造人给这个女人一个很大的长处好像没有被发挥出来，我觉得很可惜啊，家里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在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哈，彼得对做妻子的这样勉励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做妻子的一个很好的品德。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呢，她的丈夫会更爱她，更珍惜她。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例外啊， 有时候甚至会怀疑神的话到底有没有效啊。可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呢，我们要来学习遵行神的话，即使吃亏呢，我也不愿意违背主的教导。我们行事为人，不是看我会得到什么益处，一些短暂的利益，以至于改变我们对神的教导的看法，而是要看主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凡事都是想着这是为主做的啊，我心里就会有平安。那神的应许呢，也会让我们慢慢看到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啊。可是你可能会问啊，我的先生如果还不是基督徒，那我还要顺服他吗？答案是是的啊，只是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你就要顺服他。彼得前书三章一节怎么说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你反而更是要顺服，你为的是他能够得救。把顺服当作是顺服主，顺服你的先生当作是顺服主，就不会这么难了。我不晓得有时候会不会一个做妻子的，因为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呢，轻看他，有意无意的还讽刺他，这样呢只会把先生越推越远，这不是神的教导。你还是要学习顺服，顺服你的先生当作是顺服主，因为主这样教导你的哈。我认识一个姐妹哈，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她嫁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但是他就带他去教会，以后他先生信主了，开始学习侍奉。刚开始的时候呢，总是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姐妹就学习呢不插手，他就让他从错误当中去学习，但是他也帮助他，也帮助他。结果呢，他先生越做越好，后来成为那个教会的长老。我为他来感谢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三节这边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呢，保罗用了两种不同的关系来讲夫妻，一个是头和身子的关系。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头呢是用来做思考啊，用来做决定，用来发命令啊。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看见哈，我的头就做了命令了啊，叫我的手把这个圣经拿着啊，把我的讲义拿着，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命令我的眼睛去看啊，这边有台阶哈，就命令我脚要小心走，对不对？然后我就上来到这里了。啊，如果说一个头发了命令哈，这个手也不动，这个脚也不动，这个、身子不动。那这个是什么身体啊？中风了是不是？啊，瘫痪了，这个人就受到很大的亏损了。同样的啊，头不会哈、啊，因为他是头就很神气。好啊，我现在做头了，我耀武扬威哈、啊，叫我这个手去做他所不能做的哈、啊，伏地挺身100下啊，脚去跑操场50圈哈、啊。我想这个是只有当兵的时候那些无理取闹的班长才会下的命令的。一个正常的头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要顾及到他自己的身体所能够承担的，该吃饭的时候该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是不是？好，那讲到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想啊，圣经有没有其他关于头的教导？如果我们把头当作领袖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有许多对身为领袖的教导。很多时候呢，圣经对身为领袖的教导是对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没有尽到他们身为领袖的责任，没有为百姓警醒守望，没有执行公义，没有照顾到贫苦软弱的。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教导，主耶稣呢，他也有这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他说什么？耶稣教导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对于一个做头的哈，所强调的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他的权利。那可是对那些被领导的人，要教导他们的就是要顺服。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自己所当做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被建立起来了。讲到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些应用啊，虽然不在这边讲了，我想就供大家供我们当中做先生的一个参考啊。做头你要带领，对不对啊？我就想到几点应用啊。第一个，先生呢要能够赚钱养家啊，要能够提供你们这个家庭所需要的，所需要的啊。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问题啊，先生是有这样的责任啊，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啊。不要把这个主要责任放在太太的身上啊，虽然可能有一些例外啊，我就听过有个太太是做医生的啊，她的先生就在家里负责照顾孩子啊，这个他们之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arrangement 啊，其实是很好，如果大家都觉得平安哈。但是一般来说呢，先生是需要去负责这个主要的责任啊。第二个呢，先生要在做属灵的领导，属灵的领导，你要注意到全家人属灵的状况、属灵的需要。带领家庭做敬拜，为孩子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如果你们全家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是礼拜天，你要带他们找一个教会去敬拜。再不然，在自己的旅馆里面，你带他们来读一段圣经，一起祷告。先有个敬拜。先生要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啊！我知道有些家庭可能是先生因为比较晚信主啊，就把这个责任交给太太了啊。我是觉得最好还是由先生来做这个啊，属灵的头。第三个呢，先生呢要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同样的，我知道很多家庭啊，因为太太在家里跟孩子相处时间最多，所以很多时候自然是太太来教养这个孩子。但是很多时候小孩子是需要父亲的教导，尤其是管教。不要把这个管教都放在太太的身上，你要保养顾惜哈，你就不要让你的太太哈整天去生气去大叫。我曾经跟拉姐开玩笑啊，因为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做一些危险动作或什么，他就会叫哈。哎呀，我就说小声点小声点啊，人家看你这个大小姐怎么在家里声音这么大，开玩笑的。这是我自己没有做到我做丈夫的责任，所以他才会大声，对不对啊？所以做丈夫的，你要负起你这个管教儿女的责任，不要让太太去扮黑脸，你来扮白脸啊！你就是做好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哈。等一下完了之后，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啊。第四个哈。丈夫要做头的话呢，你要带头道歉。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韩伟长老啊，他是中原大学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可惜他很早就过世了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做头哈，你们要带头去认错道歉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夫妻的关系很僵，有没有啊？我要等你先跟我道歉。”他要等你先跟我道歉，那就等吧。一天两天过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关系越来越糟啊。一个做先生的要学习带头认错啊。啊，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明明是我有道理，对不对？啊，是没错，可能是你有道理。你有道理的部分呢，你就不需要为你那个有道理的部分认错。但是你可以为你这个态度不好，对不对？口气很差啊 ，very defensive。这些来向他道歉嘛，是不是啊？第五个，先生呢要做一个榜样，行事为人的榜样，以身作则，按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负责的人，让你的太太真是能够心悦诚服的来顺服你。第六个，先生要对家里面要爱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孩子，要保养顾惜你的家庭。 所以你说做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对不对啊？那姐妹，我想就不要强的去做头了，就让先生去做好了啊。基督徒的婚姻哈是一生的哈，是要我们不断去努力的哈。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呢，是讲到头跟身子的关系哈。另外一个关系呢，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那头就是带领啊，身体就是顺服。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讲到顺服呢，我们就会想到舍己啊。一个人能够顺服的时候呢，就是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想法、做法来配合他所顺服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你所佩服的，顺服自然是很自然的啊，没有什么难处。那这个顺服呢，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啊。难就难在什么呢？对方，我的丈夫可能能力比我差，精力比我少，思想又很幼稚啊。那还要听他的哈，我想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我们的主都知道，他仍然要我们学习顺服啊。这样的顺服是很可贵的，是我们的主所要的啊。其实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学很多的功课，舍己、顺服、相爱啊。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学好这些呢，我们可能在外面就会出现难处。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自己做见证啊。他说啊，他以前在家里当小姐啊，这个爸爸妈妈都非常对他宠爱啊，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啊，养成他一副大小姐的脾气啊。后来结婚之后啊，看到先生这个不顺眼啊，那个不顺眼啊，就常常吵架，他都以为是先生的错。可是呢，后来他发现啊，他到了公司之后啊，他也是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啊，哎，常常跟这个吵跟那个吵啊。他发现哎呀，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后来呢，他就学习比较谦卑了，开始学习顺服了。你知道家里是一个很好学习顺服舍己的地方。你宁愿在家里学，你不要到外面去学。家里有包容，有空间，有时间让你去学习。你到外面去学的时候呢，你常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要说哈，一个做妻子的哈，你要让你先生能够讲你啊，能够指责你的错误。一个做丈夫的呢，也要能够让你的太太能够来讲你，来指责你的错误。如果他一指责你你就吵，他不指责你的时候呢，那是你的亏损，没有人讲你了，你就自以为是了，得罪人不知道。我想我们都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男生满20岁就要去当兵了。那如果你是在读大学，那你就等读完大学再去当兵。那读完大学之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考试，预官考试，如果考过的话你就可以当长官，不然的话你还是要去当兵。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受训的时候做预官训练的时候那时候排长都是高中毕业的不是班长，那时候班长班长是负责训练就是一个班大概9个人，对不对？班长就是最基本的单位这班长呢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这些高中生所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做大学生的就真的是有点嫉妒那就故意来抄你那有的时候呢，的确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毕业的很多真的是没有一个军人的样子也是需要受操练哇，所以这个常常就有很多不同的操练这个跑操场伏地挺身3秒钟以内离开地球。什么离开地球啊？就你不能站在地上3秒钟以内有人就爬树，对不对？有人就跳到椅子上面whatever 这个操练这是不合理的，干什么呢？那后来我们的长官就跟我们讲在军队里面的这个训练合理的就是操练不合理的是什么？磨练所以不论是丈夫或妻子我们都要在家里学习舍己和顺服的功课看起来有些地方可能是真的有不合理 但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磨练，啊，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啊。好，下面呢讲到丈夫哈，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基督的爱是伟大的爱，啊，他为了拯救神的儿女，从高天荣耀的宝座来到世上，降卑为人，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实在是让你都不得不顺服他，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哈，神爱我们的时候哈，神爱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不是哈，神爱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还做悖逆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值得他爱，更是不值得他死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做丈夫的一点启示哈。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哈，不是因为她可爱我才爱，她不可爱我就不爱，她顺服我我就爱，她不顺服我就不爱。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爱我们的，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一点都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所以这个爱是已经超过情感上的喜好，是一种意志上的爱。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就立定心志要来爱她，为她舍己。丈夫爱妻子哈，为妻子舍己呢，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啊。你不需要上刀山下油锅哈，那种舍己啊，而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啊，在家里面帮忙做家事啊，洗碗扫地啊，清理厨房厕所啊，倒垃圾啊，整理院子啊，带孩子啊，放尿布啊，喂小孩吃饭啊，甚至也可以煮饭烧菜也可以的啊。很多时候做先生的会认为这是太太该做的事啊，就当他去做了哈，自己就在那边看报纸啊。我觉得我们学习来爱我们的妻子，从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这里保罗他又回去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用神的话神的道来洁净教会。二十八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自己做的很不够啊，所以我要跟我们当中一起做丈夫的来彼此勉励啊，要爱你的妻子啊，并且让她觉得你爱你啊，用她觉得被爱的方式去爱她哈。很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常常很喜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尤其是她生日的时候，拉姐生日的时候啊，或者我们结婚周年的时候啊，我就会写卡片啊，买花啊，对不对哈，请她吃饭啊，当然这些也很好啊。但是后来他告诉我啊，说他并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哈。有时候我买花，他说：“哎呀，你又花这么多钱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了，哎，我如果帮他做家事，他很高兴啊，这个是他所喜欢的方式啊。好啊，我就做啊。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哈，我岳母从洛杉矶来帮我们坐月子哈。那白天呢，就有我岳母来负责照顾这个孩子啊，还有煮饭烧菜。那晚上呢，就拉杰来照顾孩子啊。那时候他有一个月的假，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可以睡我的觉啊。可是等这个一个月过去之后啊，哇，糟糕了，我岳母回洛杉矶去了，拉杰他要回去上班了，那这小孩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他丢在家里，对不对？啊，所以去找保姆，然后呢，早上呢我就送他去保姆，下午呢拉杰就接他回来，哎，晚上还是要去照顾啊，对不对？他要吃饭啊，还要换尿布啊，而且是睡觉的时候，两个小时就给你起来一次，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拉杰轮流啊，两点钟的时候你起来啊，四点钟的时候我起来啊，六点钟的时候你起来，对不对啊？有时候我睡过头了哈，变他起来了哈。Anyway 哈，我也尝试去帮忙哈，所以有时候在半夜的时候喂他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这个睡眠震动的时候，一边睡就一边喂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又睡眠不足啊，到公司就常常是两个眼睛都是红的。 所以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哈，三个小孩子都是重复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可是到了后来呢，哎，我发觉我对小孩子就慢慢有点敏锐了哈。我们小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 overnight 了就很好，对不对？但是他常常也会尿床嘛，啊，他一尿床的时候就起来了，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哼一下了，哎，我就醒了，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敏锐的哈，啊，我想也是慢慢训练的哈，哎，我就醒了。啊，就帮他清理啊，啊，换啊，换床单啊，等等啊。所以你说这个做父母的辛不辛苦啊？是蛮辛苦的啊。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小孩子都长大了，你那时候的辛苦呢，成了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所以这也是一种舍己啊，舍弃你的睡眠来照顾孩子，也让他有一些休息的机会。舍己的操练还有很多啊，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和自己的妻子呢，不要老是求自己的益处，算一算我是不是吃亏了，算一算我是不是多付出了。丈夫要爱妻子呢，要学习像哥林多前书13:4-8所说的那个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主耶稣爱我们的爱是一个最高的爱，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描述那个爱也是一个很高层次的爱，也是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我是觉得我们要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勉励的。可是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艰难，很难走，好像没有出路啊。我们可能会很羡慕别人的婚姻，觉得自己的婚姻怎么老是有问题，为什么别人不会啊？其实呢，每一家都有他们的难处，也曾经失败过，痛苦过，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既然神是叫我这样子教导我，我去做，神要负责。那我也曾经和拉杰有过很大的争执，啊，每次争执之后，我到公司我常常就坐不下，啊，我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一肚子气，啊，就脑筋一片空白啊，没办法做我的事情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也想到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说哈，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那个时候好像太太就好像你的仇敌一样，对不对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好吧？祷告就祷告吧，啊，所以我就祷告啊，我就祷告，我说求神怜悯我啊。哎呀，可能我讲了什么话得罪他了哈，求神赦免啊，求神也释放我啊，让我学习饶恕，让我学习跟他道歉。我也求神帮助他啊，让他也不要受捆绑啊。我自己祷告之后呢，我发觉我自己得到释放，我自己得到释放。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饶恕人，你们天上的父就饶恕你。当我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天父饶恕我了，我就得到释放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学习，这是一生的功夫。我想我们也听过哈，长老跟我们勉励过哈，一个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哈，让妻子顺服你，不太难。啊，丈夫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让你妻子顺服你，不太难。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到一个地步，让你先生，让你的先生爱妻子呢，也不是太难，是不是？所以呢，丈夫和妻子呢，都对对方有责任。丈夫的成功少不了妻子的帮助，同样妻子的成功也少不了丈夫的帮助，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好好学习这个夫妻的功课。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将这段信息摆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虽然知道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有难处，常常我们做不好，主啊，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愿意把它做好，我们愿意靠主能够做得好。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常常到真的觉得很难做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耐心，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力量，来行出你所喜悦的。那我们对我们的主真是能够遵行我们主的话，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主你所给我们那种心里的平安，你所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